地山的山下的江水，那么滔滔滚滚地流过去，是降流有声。那么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更显得这个波浪，这个滔滔滚滚的声音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那么赤壁的这个山它本来是很陡峭的，这个山的形状，我们在以前讲前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讲到过这个赤壁这个地方。那么赤壁这个山是陡出于江中的，我们上次谈到过的，所以说断岸，岸者就是说这种陡直高起的这种崖岸，就是这个山崖。这个断呢是说斩截的样子，这种峭拔而耸拔的这种样子，是断岸千尺。它这种斩截峭拔的这种崖岸，就这个山崖，那么看起来有千尺这样高，很高很高的山壁。江流又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是水落石出。它当这个月夜的晚上，看起来山这样高，那么月亮升在山上，当月到中天的时候，那么月亮就显得很小了。那么太阳和月亮都是如此，它从东方刚刚升起来，看起来就很大，升到中天了，那么看起来就很小，尤其在这个高山的衬托之下，就更显得这个月亮的小了。所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那么秋天的时候这个水就浅了，那么春夏的时候水就涨了就高，那么秋冬的时候，那么十月已经到了这个差不多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十月算是初冬了，七八九是这个三个月呢是秋天，那么十月开始已经是初冬的季节了，是水落石出，所以这个江水就落下去了，就显得很浅，而那江水之中的那些个山石呢就都露出来了，是水落石出。所以我们看这个东坡所写的这个前赤壁赋，说庆丰徐来水波不兴，那写的是秋天的景物，初秋的景物。那么现在他写山高月小，是水落石出，这已经是初冬的景物了，是冬天的景物。所以秋天是秋天的情调，冬天是冬天的情调。那么这四句写冬天的赤壁的景物也写得很好，说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他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是矣。他想一想这个日月，日月就是光阴岁月，那么曾经经过多少天呢？没有几天。他上一次来游玩的时候呢是七月，那么这一次再来游呢是十月，相隔不过仅仅三个月而已了。他曾日月之几何，他这个岁月光阴曾经没有过几天，几何就是说没有过多少日子，而江山不可复是了。而这个地方的长江跟这个赤壁的这个高山，那么看起来已经不是三个月前七月的时候来游玩的样子了。不可复视，不可复视就是说不能够再认识了，那么看起来不是三个月前的样子了。那么当然是了，那么当这个秋冬之际，那么正是这个季节转变的时候，那么在大陆上这个秋冬的时候，这个草木都凋零了，很多的景物都有很明显的转变的。所以秋天是秋天的景物，冬天就是冬天的景物了。那么看起来这江山的景色都不像三个月前的样子了，不能够再辨识的出来了。那么这当然是这个敏感的这种诗人文人会有这样的慨叹。那么其实所以我们说，如果自其辨之而观之，这是天地曾不能一瞬，前赤壁赋上说过，那么何况相隔了三个月之久，当然它的景色是有所改变，江山不可复视矣。余乃涉衣而上，履蝉眼披蒙茸，踞虎豹登秋龙。他说于是我就涉衣而上，这个涉字呢本来是说用手把什么东西提起来的样子，那么涉衣就是用手提起来这个衣服，因为他要爬山了，那么古人穿的衣服也很长，就把这衣服提起来而爬上这个赤壁山的山壁去，于乃涉衣而上。这个涉字在这里是说把衣服提起来的样子。那么有的时候人把衣服拉一拉平，那么把它扯一扯，这个我们把它拉一拉平也叫涉。像这个史记的信陵君 列传，说信陵君去接这个东门的侯生，说侯生设壁衣冠，是整理一下他那个破旧的衣帽。那么在这里这个设呢，是说提起来的意思。东坡说，我就提起来我的这个衣服而上，就爬上赤壁山去了。那么赤壁山如何呢？他履蝉眼，披蒙茸。这个履是说践踏，我们走路经过一些什么地方，履本来是说所穿的鞋子，那么它引申把名词当作动词来用，我们穿鞋子是走路的，所以当我们走路所经过践踏，那么就叫做履，就是所经过的所行走的地方。那么他说我就履蝉眼，他说于是我就践踏，就爬登了，登了什么地方？登上蝉眼，蝉眼是说很险峻的这种山岩了。在这个赵明文选里边选的有宋玉的高唐赋，宋玉的高唐赋上有这样一句，说登蝉眼而下望行，说我登上这个蝉眼而向下遥望。那么文选的李善的注解就注解这个蝉眼，他说这个蝉眼是什么呢？他蝉眼是石室，这个石室是说那种涂出来的啊，那个山石涂出来奋发的样子，奋发而涂出来的样子，这样涂出来的山石，那么上面不生长草木，这个叫做蝉眼，就是涂出的山石而不长草木的叫做蝉眼。他说我就登上了这个蝉眼，履蝉眼，我就爬登上这个蝉眼，披蒙茸，披是说分开来的样子，分披用手分开，蒙茸，蒙茸是说那是一个葱生的草木，就把山上这个葱生的草木分开，是履蝉眼，披蒙茸。那么大家一定会说，我们刚才在讲蝉眼的时候提到李善的注解，说蝉眼是这个石头涂出来这个石室，不生草木，而下边接下去东坡就说披蒙茸，有的时候古人这个用字了不是这样很严格的这样说的，蝉眼就是涂出来的山眼，说它绝对没有草木，不生草木，其实不一定是如此的，不过是涂出来的山眼就是了。那么山眼上有一些个葱生的草木，就把它分开，是披蒙茸。踞虎豹登秋龙，这个踞呢是说蹲踞的样子，是说那种蹲踞蹲坐的那种样子，积踞而坐的那种样子。他说他就蹲踞而坐，坐在什么地方？是虎豹，他当然不会真的蹲坐在虎豹的身上。这个虎豹不是指的真的动物的虎豹，只是说那个山石的形状，奇形怪状的山石，那个形状好像是虎豹的样子，居虎豹。登秋龙，这个秋龙呢，这个秋实在是这个龙的一种，这个朱俊生的《说文通讯定声》上这样说，说这个龙这种动物，雄的呢是有角，头上有这个角，那么雌的龙呢是头上是没有角的，那么所生的这个小的龙，所以龙子，一个角的，头上只有一个犄角的，那么叫做角，是角龙，那么头上如果有两个犄角的就叫做球，所以球龙。那没有犄角的这个小的龙就叫做池，所以龙生九种都是各种的这种龙，所以囚龙是龙的一种。那么龙这种动物常常都是身体盘曲的样子，我说龙的动物身体盘曲的样子只是古人这样传说，图画上这样画，那么实在现在不可得见这种动物了。那么在传说绘画之中，囚龙的这种动物呢，它的身体都是这种纠缠盘曲的样子。那么现在这个山上当然也并没有这种囚龙的动物，那只是说那么山上那些个树木的藤干，有些个老树枯藤互相缠绕的样子，好像是囚龙缠绕的样子。那么所以东坡就说，他说踞虎豹登囚龙，他说我就蹲坐在像虎豹一样的山石之上，我就攀登，就是攀扯着这个老树枯藤的枝干而爬登上去，是登秋龙。底下他接着说，他攀七顾之微超，抚平夷之幽宫， 他说我就攀，一直爬登上去，爬登到什么地方，就爬登到七谷之微超。这个七字是俗念念七，那么正读实在是念西了，西就是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鸟，这个七宿七夕，这个字应该念西。那么西是说这个鸟，那么宿在超中叫的西。这个谷是一种鸟的名字，它也叫做隼，所以鹰隼是苍鹰之中的一种，是一种猛禽了。那么这种鸟的形状呢，它上嘴是勾曲的，背是青黑的颜色，尾巴是灰色，那么多半是它迎巢做这个鸟巢呢，在这个身上高树之间。他说我就爬登到这个谷鸟所栖息的微巢，微巢者是高高高的这个山树之间的这样的这个鸟巢，微就是高而且危险的地方，在这个高山的这个岩壁的树上，这个鸟巢是攀七谷之微巢。那么这里当然是集写那么这个山势的这种高险。那么东坡这一次第二次游赤壁跟第一次不同了，我们上次在读这个《后赤壁赋》的时候，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两篇表现的情调是不大相同的。那么前赤壁赋呢，是说他们两个人是泛舟游于赤壁之下，那么当时呢，这个是任凭这个小船纵一苇之所入，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是羽化而登仙，是写得非常悠游而自在的样子，真是潇洒自然，是丝毫也没有费力气，是任凭这个纵一苇之所入，那么任凭这个小舟就随波荡漾。而他第二次这个后赤壁赋第二次再来游这个赤壁，是写得很惊险奇巧的。所以前一篇是以这个潇洒自然取胜的，那么第二篇赋呢，是以这种这个进见奇巧，以这样的这种格调取胜的。那两篇文章所表现的情调不同，他两次去游赤壁，那么当时所游的这种情形也不同的，一次是坐在小船上，任凭着小船随波荡漾；一次呢，是他涉衣而上，履蝉岩，披蒙茸，攀七谷之微巢，抚平夷之幽宫。那么现在我还要提到，就是说，那么这里不只是增加他这一篇文章的进见奇巧的情调，那么而且呢，那么据东坡的自己的记载，那么在这个赤壁的这个山上，果然是有这种猛禽的这种鹰隼的这个巢的。这个鸟巢在这个赤壁的山上的。那么在东坡，那么他自己所写的这个《东坡杂记》里边，他就记载有一条有记载的这个赤壁这个地方。他记载这个赤壁这个地方，它是上有七谷，他说这个赤壁的山上有这个鸟巢，这个宿在上面的这个猛禽，这个谷鸟上有七谷，七就是七夕，那么坐巢在上面这个你猛禽这个谷鸟，所以这个地方呢，那么一方面增加他这种文章的奇巧的情趣，一方面其实那么也是相当写实的，是攀七谷之微巢。那么底下这句话说抚平夷之幽宫，这是跟上一句相对的，他我向上呢，那么只探到这个谷鸟的微巢，那么向下呢俯，我就低头向下，俯是说俯临，那么低头就面对着什么，就面对着平夷的幽宫，就是面对着这个很深很深的江水。这个平夷呢是水神，也就是河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接下去讲。六十四课，这个前赤壁赋的后面附录的有这个后赤壁赋。我们上一次讲到后赤壁赋的第二段， 在我们教材的609页，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个609页后赤壁赋的第二段的后面，说是余乃涉衣而上，履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丘龙，判七谷之微超，抚平夷之幽宫。我们上次讲到这里。那么在上次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过，说是这个东坡呢，那么就整理的衣服，就登上这个赤壁山去了。攀七故之微超，上次我曾经谈到过，这个一个谷字变一个鸟字呢，那么这个字实在本来是一个入声字，它有两个读音，也念故，也念作户，就是一个是歌的发声，一个是歌的发声，也可以念故。也可以黏糊，但是一般的注音呢，常常把它注成好像跟人这个筋骨的这个骨的声音。其实这个筋骨的这个骨字呢，俗念念作赏声，其实本来也是个入声字，所以这里还是应该念作息骨，而不应该念作息骨啊，是息骨之微超。那么上次我们谈到，就是说，那么这里，那么还不仅是说是这个。东坡他形容说是描写说这个登上这个赤壁山上这种惊险的样子，而是在这个赤壁山的山上果然是有这个栖鸟的，就是说有这个鸟了，也可以说那鹱鸟了，是栖息在这个山峰上的这个树上的，坐巢在这个山上。那么东坡就说，他说他攀登到这个故鸟所栖息的这个高危的巢穴，上次我们讲到这里，那么现在我们下文接下去看。啊，抚平夷之幽宫，抚平夷之幽宫，上次我们也曾经讲到过这个平夷两个字。这个平夷呢，本来是水神的名字，也就是世俗所传说的这个水神叫做河伯的。在这个《山海经》的《海内北经》上这样记载着说：“说纵极之渊。”深300仞，为并以横独眼，并以人面，称两龙。那么《山海经》的《海内北经》上这样说：说在纵极的这个深渊的渊谷中，说纵极的这个深渊是极深的渊谷了，有多么深呢？有300仞这样深。这个仞字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个仞是8尺叫一仞，这个见于《说文》。那个说文说是这个深壁一寻8尺叫做一仞。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一仞呢是7尺。那么在这个《论语》的《子张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说夫子之强数仞。那么这个《论语》的何晏的集解引这个包贤的注解说，说7尺叫做仞。所以这个仞有两种说法，那么有的说是8尺，有的说是7尺。那么其实那个8尺7尺都无所谓，这所谓深300仞者，那么这个记载的《山海经》上这样记呢，只是极言其深就是了。那么《山海经》上这样说了，说纵极的深渊有300仞这样深，极深的深渊。那么这个深渊之中呢，它是冰夷横都焉，它就是冰夷是常常的居住在这里。那么冰夷是什么样子呢？它说冰夷是人面。长得面孔好像是人的样子，那么它乘坐的是两条龙，它骑着两条龙。那么在《山海经》呢，有这个郭璞的注解，郭璞的注解就这样说：说这个冰夷呢，就是所谓平夷。这个在我们教材上，这个平夷的平字呢，是写的两点的姓冯的冯了。这个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曾经谈到过。这个冯字呢，就通这个平，就是下边有一个心字的那个平靠的平。而这个冰夷的这个冰字呢，因为跟这个平字的声音是相近，所以在古书上有的时候写作平夷，有的时候写作冰夷。那么冰夷就是平夷了。那么《淮南子》说冰夷得道，以前大川即河伯也。是冰夷呢，他修道得道了，那么后来呢，就潜伏在这个大的川谷之中，就是世俗所称的河伯。那么现在东坡就说，他说我登上这个赤壁的这个高山，那么在向高处了探求， 我曾经探求攀登到那个故鸟所栖息的那个高危的巢穴，这是向上那个高攀。那么如果我要是低头向下来俯视，就俯到什么呢？说俯平夷之幽宫。那么向下俯视，我就看到平夷所居住的那个深深的在水的渊谷之中的那个幽深的那个宫殿，是平夷所住的幽深的宫殿。那么关于这个平夷，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是水深河薄。那么《楚辞》的九歌里边有这个河伯这一篇，就说到这个河伯，说他所住的地方什么样子呢？这楚辞的九歌河伯就这样说，说鱼鳞乌兮龙堂，子背雀兮朱宫。说河伯所住的地方啊，是有鱼鳞的这样建造的这个屋宇，有这个龙的这个厅堂，有这个紫色的这个贝壳所铸造的宫阙，有朱红色的这样的宫殿宫室。所以楚辞的九歌河伯这样说，说鱼鳞乌兮龙堂，子背雀兮朱宫，这是古人所想象的河伯的宫殿的这种情形。那么这里东坡就是他也是假想之词了，他只是说从这个赤壁山向下看，那么可以看到深深的这个川谷，那么看到下面的江水，那么想象之中这个川谷江水之中呢是河伯住的地方，所以他说抚平夷之幽宫。那么底下去他接下一句话说，他说盖二客不能从焉。那么我们在讲这一篇文章的第一段的时候说过了，是东坡是四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与过黄泥之畔。那么就是说那天晚上有两个朋友跟他一起，那么在这个路上走，看到月光，那么然后呢他们有了酒有了鱼，到这个赤壁山下，那么乘舟来游的这个在江上泛舟来游玩的时候呢，那么也是有他两个朋友跟他在一起的。那么东坡呢他就舍舟登岸了，那么他就登上这赤壁山上去了。于是这里东坡就说了，说盖二客不能从焉，他我那两个朋友呢就不能够追随我，不能够跟从我爬到这样高危的山上来。这个盖二客不能从焉的这个盖字，这个是个语词了，我们以前讲的书的时候也曾经谈到过，这个语词有的时候呢是用作这种疑问的口气，有大概或者的这样的口气。那么有的时候呢它是用于这个连接的，就是承接上文提起下文，就是大概如此的，有这样的这种意思。那么他说盖二客不能从焉，他说我就那么登上这个赤壁山，写履蝉眼披蒙茸，踞虎豹登秋龙，攀七谷之危巢，抚平夷之幽宫。他说我所做的这种的事情是原来是两个朋友他们不能够跟随我做到的。那么这一段是集写这个东坡他登上这个高危的这个赤壁山，那么写他这种高危奇险的种种的情形。那么最后这一句是二客不能从焉的，当然一方面好像是在现实上说起来是两个朋友不能够追随他攀登到这样高危奇险的山石上去，这是随现实的事情。那么其实这里边还有一种境界，就是说东坡他所到达的一种非常高远的一种不平凡的境界，不是别人所能够跟他一同达到这个境界的。所以说盖二客不能从焉，那么不但是现实上那么这个高危奇险的地方两个朋友不能追随他一同到达，那么就是在东坡那么他的精神上修养上的一种境界也是一般人不能跟他一同到达的。